好，各位局长，阿弥陀佛。
好，上个礼拜除了节前把前面的17个大愿做一个复习之外呢，主要的时间都花在以经解经来寻求第18愿十念必生愿，这个也是净土中各位大德最大的一个交集呢，称这个愿叫做核心本愿。那么依着这个愿来念佛的行者呢，就叫做本愿念佛。如果你要念佛得往生呢，必须要称其本愿，而所谓本愿者就是指这个愿。所以这个愿我们多花点时间呢，把它的道理方法，默学用的方法，比较是以经解经的方法啊，把这个净土五经一论相关的文献求其大同，用最大的交集呢，把众经各种经典当中对于念佛往生这个本愿的三根普被阿弥陀佛的这个悲心大愿呢，能够做一个相当完整的学习。因为里面呢它有道理有方法，贯彻他老人家在因地的48愿。那么在无量寿经当中呢，除了因地的48愿之外呢，解经的大德都还在后头哈，就是下一品以后，从第七品必成正觉品之后，还去对读了前面48愿的愿成就文，就是大家变成阿弥陀佛，从法藏比丘变成阿弥陀佛了以后，他再次的透过释迦牟尼佛把现在佛那边的果地功德分段的做一些解释。那么我们上个礼拜也对读到无量寿经后段的文，不管是利用汇集本或者是康生凯的版本，对于这个核心本愿的解释，跟我们今天要跟各位报告的三倍往生的19愿、20愿、21愿啊，其中最大的交集呢，大概就是闻我名号，发菩提心，修足善根，自心回向，对不对？差别的文呢，这个十念必生愿就是自心信要啊，那么19愿的文呢，就是奉行六波罗蜜，坚固不退。那么这个悔过得生的文呢，就是能够系念我国等等的差别文。所以我们要取其愿的最大交集啊，然后以后经解前经的方式，然后再寻求阿弥陀经跟观经乃至于往生论它的说明啊，默学就采用这种以经解经的方式呢，来解构到底这个所谓的净土中念佛往生的核心本愿，它里面的道理跟方法是什么。那么因为上礼拜呢多在以经文来佐证，那么就18愿呢，它的念佛的开示呢，到底它的方法是什么呢，我还是要做一些这个概要性的这个摘述。所以我请李丽呢在白板上呢整理了上个礼拜我对于18愿的理论实际的说明呢，做了两点的摘要。所以我就先以这个来做节前哈，来结束这个18愿，然后进到我们今天要主要说明的下面的三个愿。那么这个愿文呢，是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自心信要，所有善根，心心回向。这个所有善根，心心回向，在康生凯版本的因地文啊，因地的愿里面虽然并没有，但是在康生凯版本的愿成就文后段，在三倍往生的前面，就去问为什么诸佛称叹阿弥陀佛的功德。理由就是因为这个核心本愿，而这核心本愿为什么是诸佛来称叹呢？是因为他三根普被啊，力顿兼收。那么不在乎你自力功德的高低浅深，普皆摄受。但是呢，虽说摄受，也还是必须要有一些最 bottom line 最底线的条件啊。可是呢，我们在谈条件之前呢， 首先应当要知道阿弥陀佛的本愿，阿弥陀佛的本愿是只要你信愿往生，他就一定会接受，对不对？所以呢，他绝对不会为这个核心本愿设下任何的门槛。虽然他说过在其他的经当中不得已少善根福德得生彼国啊，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记住不是以少善根福德，是以这个为因缘得生彼国，所以主要也就是说他并不在这些善根福德的多少上面。然后呢，虽然观经教导我们要修三福，那三福也是告诉我们平常总不会做一个大恶人嘛，对不对？只求我们临终前呢善知识开导，那么然后你自心信要在往生彼国，绝对不是这个，而是能够就学习我们的三业，在平常既然我已经发了愿要往生彼国，我一定要把我的三业所有一切的这个功德力呢调成跟阿弥陀佛的本愿能够相应，这个是一个感应道教的法门。所以呢，它跟圣道门最大的不一样，就是不是单单的只靠自力的善根功德成就的果报。像圣道门，它的关键就在于你怎么样能够福祸断烦恼种习，然后呢成就是沙门果证，以解脱烦恼的浅深来成就你果证的高低，对不对？这完全的是依自力功德。虽然这个道路是由佛所教，可是呢在整个成就圣果的过程当中呢，都是以这个法为依止啊，以你自力成就为依止，这倒是佛遗教的安排，以己为轴，以法为轴。那这是圣道门最大的特色，最大的特色。那么这个本尊相应法其实是应当是属于密啊，他们密的在里面的方法呢，就是必须要以你的圆种法修，就是三世十方诸佛最大本愿的核心交集。因为佛的本愿本来就是度众生，度一切啊，度一切众生到无余涅槃的彼岸，所以色受众生皆度彼岸本来就是诸佛的本愿。那么在这个本愿底下呢，只要你今天心不做障碍，也就是说跟佛起感应道交的力量，就应当要能够生。所以呢，在向来呢，净土的法门呢，就有自力念佛、他力念佛这两个，几乎是有一点对立性的啊，理论跟方法的这个较量分别。那么墨学呢，遍查这些大德的言论呢，墨学还是比较赞成境界法师的说法，绝对是佛力不可思议，法力不可思议，但是我们的心力也不可思议。你必须要把这些因缘力呢都能够感应道教，合会一处啊。所以第一个我们先要肯定它跟圣道门最大的不同，为什么判别这是异行道，而在龙树菩萨的这个十毗婆沙论啊当中呢，说圣道门之外还有这个异行道的净土门，它差别就在于它不是依着你个人的自力善根功德而能够得证果报。所以如果你要用任何的自力行能够成就，包括用口称念佛的名号达到一定的程度，那个都不是往生的正因。这是我们大概遍览群书哈，得到一个最大的特色，你要先标举出这个法门到底如何跟其他宗的法门，它的不共之处要找出它的特色。它特色呢，既不是强调自力成就，也不是强调单单的他力成就，因为你纵使信他力，你不念佛，你的三业都不相应，乃至于你的为缘非常的出众。我不认为阿弥陀佛的净土法门它会违背因缘果的建立，不可能的，不可能的。所以单纯的强调他力念佛啊，也不是正确的方法。那么看起来呢，最合理的交代就是所谓感应道教啊，感应道教。那么要完成感应道教，你必须要有三大元素的圆满。第一个元素就是归依净， 就是皈依净。那么皈依净呢，是整个念佛法门能够圆满它的理论方法最重要的关键。而皈依净呢，靠什么东西来完成呢？靠信愿啊，靠信心跟愿力这两件事情来完成。那么信心的内容是什么呢？信心内容是什么呢？是整个我们观经当中，以及我们这个48愿的愿文当中非常重要的三句话。第一个自心，第二个信要，第三个回向欲生，对不对？你用回向力呢，要欲生彼国。也就是用这三个呢，在各个解无量寿经的人都叫做三心啊，它跟观经的三心、自省心、身心、回向发愿心又有不同，可是呢，其实是一样的。自心就相当于我们所谓的自诚心啊。那么信要，信要什么呢？信要我一定要成佛嘛，啊，就是愿成佛。那么欲生就是回向，自心信要欲生彼国。就等于是自诚心、身心发愿心，所以用不同的经典找它最大交集，以及在48愿康成凯版本跟汇集版本本，在这边得到最大的念佛法要的关键，是在于心法，而不在于心外任何的善根相多跟少，这是我们谈的第一件事情。那它不是在这些相上，那就是在我们所谓的这三心上面。三心乃至于三心是在内，外显的就是十念，对不对？十念是以称名功德当作我们一个凡夫、业中凡夫跟阿弥陀佛功德的一个桥梁啊，一个启动这个法界能量的一个程式，就像一个按钮一样。你总要建立起一个总持的法门，而这个法门呢，就叫做称名。以称名的法行呢，当作我们这个开启这个法界力量的关键啊，那个关键就是那个按钮。那么要建立这个皈依净呢，就靠我们这三心了啊，自心信要欲生彼国，也就是观经所谓的自诚心、身心、回向发愿心。而妙老在解释九品往生章的时候呢，他自心，什么是自心？他说自心是菩提心，只有菩提心才能够称上自心，就是我念念愿成佛的心，我以不退菩提道决定我要成佛，那么取道于往生净土做方便，这叫做自诚心。身心是什么呢？身观法性，能够观一切诸法实相的智慧。身心什么东西最深呢？智慧，你能够跟空性相应，这个心是最深刻的。当然呢，这三心各个性相呢，诸代的大德呢，各个解释不同。可是呢，约我看这么多的解释，以及对读《般若经》、对读《唯识论》，我倒是觉得妙老在《九品往生章》所做的这个解释是非常非常体贴的，非常切合的。那么真正的称名之行呢，就透过回向发愿心。把前面这样子的皈依净，利用你个人多少不拘的资粮啊，多少不拘的资粮，多少不拘的善根福德的因缘力，回向发愿欲生彼国。那么如果我们真的以这个解释为版本来看的话呢，它到底能够解决我们现在念佛往生许多疑问的哪些问题呢？我上礼拜也讲过，有许多人对于哎呀，我念佛一辈子到底能不能往生有许多的疑问。在众多疑问当中，上课前马大哥也在问我一个问题，我过去生呢也栽培许多善根，这一生也栽培很多善根，可是呢车上在路上不小心发生车祸，被车撞了，意外而死，我连最后念佛的机会都没有，那到底这个人会往生阿弥陀佛国吗？会不会？会不会？我就跟他回答讲，我就跟马大哥回答讲啊，很难讲，因为你这个是一个假设性的问题。我不晓得他被车撞的时候呢，他的心地状态是什么，以及不晓得他过去的善业力栽培是怎么样，对不对？他平常的皈依净到底有多么样的信愿坚固，他的菩提心是不是真的不退， 等等等等这些因缘呢，都是不决定的，所以你绝对不能够用外在自己假设的条件生出很多的疑问。其实我们觉得净土宗这个法门最大的违缘跟障碍就是这个疑根。你只要确定把诸经当中所教导的道理跟方法搞熟了，然后呢通身靠道，一向归命，就这个心，只管努力不求结果。因为呢所有一切我们说诸行无常的法则，你根本不能够决定什么时候无常到来，对不对？什么时候你这口气吸进去了不来了，这些因缘都不是你可以去担忧的。我们既然已经用本尊相应法感应道交，用你的信愿力建立你的皈依境，你应当就把所有这一切交给三宝嘛，交给阿弥陀佛的四十八愿嘛，对不对？你应该在这个地方无依无悔，没有任何的担心害怕，乃至于呢根本没有生死这件事情，因为你绝对相信往生是活着去的。纵使还有这么多上礼拜讲过的十二个文明功德，纵使我不去，在诸大德解禁的过程当中都还要讲三世往生的，对不对？你这一生聚集的资粮不够，来生还是生在尊贵家，能够遇到善知识，能够遇到这个法门，否则你怎么能够解释有些人生来到这个娑婆世界就这么跟这个法门相应呢？是不是？那么虽然我们今天以这个本愿并不是想生生增上，对不对？而是想我们这一生就能够往生彼国。可是呢，我们也不会有决定主宰意识，要愈合愈离，决定要怎么样就一定要怎么样。当如果这一生的一念佛因缘不能够具足往生，那么在诸大德的解释当中呢，也许我们三辈，三就是三世，就是顺次生，这是最殊胜的，就是这一生报尽了就往生了。还有顺后生，就是两生以后。就是最起码三生了 啊这一生报尽，来生再来，来生报尽，下一生那一生往生，就跟成就圣道的最低的条件一样啊，利用三世的增上而能够成就往生。在本文的四十八愿，如果你把它全部的四十八愿贯穿起来，也俨然可以看出这样子的一个道次第跟脉络。所以由此可以回来发现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就在于不要去问临终那个时候的状态。临终那个时候的状态呢，真的要交给因缘了，真的要交给因缘了，对不对？所以我们很多人为了要念佛决定往生起见呢，多么计较临终时候的状态。可是你今天福报要够好啊，你福报不够好，临终状态由得了你做主啊，对不对？一念心意是不灵光了，你对于身边的事完全交给你身边的人。像我这个人地中海贫血的，随时有晕倒的机会，如果我在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晕倒了，所有的善心人士把我送到医院去一定是急救的嘛。我怎么样去决定我能够身心不受迫害而能够安安心心的有人助念的情况底下，我能够蹭这个名而能够往生彼佛净土呢？所以记住啊，我们把这道理方法弄好了，是在我们活着的时候清清楚楚的建立这个信根，把这个信愿具足的心确定了，就没有那么多的疑问。我上礼拜略略的依着这本书呢他所列的，我今天一开始就再把这个疑问弄下来。如果你的信愿这件事情不决定，你的皈依境如果不确定，如果你还是仅凭着临终的念力，你如果仅凭着那个东西才决定往生的话，有多少打赌的机会啊？慧律法师说啊，那个好像是赌轮盘一样，俄罗斯轮盘一样。那更不用讲了，有些人一定要强调你要念出声音来，依着车名的功德如何如何的条件才得往生。如果有这么多向上的要求，那不就跟我们所谓的这个自力往生有很多向上的要求一样吗？如果这些门槛是如此的高，一定要这样子的具足圆满才得往生的话，我想多半人是大概恐怕很难往生的。何况很多人有底下这么多的疑问，这么多疑问，而这么多疑问就是因为他对于三这个净土的五经一论，他里面最大的交代，他的方法 他的归敬，他的信心的建立，平常的念佛三昧的功夫，他都没有实修啊，他都没有实修，而仅凭着一点有相的条件的安利，把信心靠在那个东西上面，而那个东西是无常的，那东西是无常的。所以呢，我上礼拜念的这个东西呢，是来自于这本书的。他就这本书呢，是在交代说持愿呢，他的问题是说啊，持愿以信心为本，为审何等心相为疑心，如何去除？就讲到自力跟他力念佛最大的不同呢，就在于一定要能够对于我决定往生这件事情建立一个通身靠倒的信心。如果建立不起来的话，还有底下这类的疑问是会发生障缘的。哪些疑问呢？第一个，很多学佛的人都会怀疑说，这个法门怎么可能呢？为什么？因为我业障那么重，不消业怎么可以往生？所以如果他有一点点善根，他就会努力的学习自力法门来断烦恼的现行，乃至于呢断种子清净习气。你能够走这个自力之道，如果你圣道这一生能够成就，或者你的因缘力透过这样的因缘力能够来生相应善知识，直遇道场，或许也可能。可是这个问题对于阿弥陀佛的这个法门来讲是不相应的，因为不是靠消业往生的。如果靠消业往生的话呢，没有办法三根普被，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有人说我修行功夫不足啊，对不对？以这样子的少，这么样微少的三根，怎么足以往生呢？这也是靠自力的想法。第三个，我念佛功夫不好，妄念纷飞，如何往生呢？这种虽然他已经开始念佛了，可是呢能不能还是靠自力念佛的方法？他一定要要求自己自力念佛的功夫到达一个什么样的水平，到达一个什么样的功夫，才一定可以往生。你如果对于本愿念佛往生这件事情没有正确的了解，就会有念佛功夫好不好的评价，乃至于会用念佛功夫的理论跟方法跟别人较量分别，这是起戏论的根本。这个也不是本愿里面所说的，这也是属于相上的东西，属于有相的自力念佛的条件。如果依止于这个才能够得以往生的话呢，仍然不是本愿念佛的关键因素，这也是属于疑心的一个。那么第四个，虽然我念佛，但是临命终的时候呢，佛是不是真的会来迎呢？那万一经上所讲的阿弥陀佛是一个给我们舔舔嘴的啊，一个方便的法门，那万一我见不到，我怎么能去呢？这个种种的疑问引申了很多这一类的东西。那么在本愿里面呢，就是说以善众现其前，不但现其前，有人还可以在醒着的时候就听到阿弥陀佛以及诸圣众在前面为他讲经说法，慰藉他的心。真正为我们开导以及做临终关怀的，不是身边为我们助念念佛的人，以经上所讲的都是我们的阿弥陀佛的本师以及恶邪士，乃至于呢过去念佛的莲友，也都可能在圣众之列为我们开导，以这样子慰藉临终人的心，对不对？如果你这个都不信，反而去信说啊临终会有这个冤亲债主来讨债，那如果你信这个为真，你为什么不信三圣会现前呢？主要在于你的皈依境到底有没有确定嘛。好，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关键。然后呢第五个问题，他说啊，我临命终时万一病苦带重啦，或者是发生车祸的意外啦，或者是因为吃药的因素啦，啊，或者是种种不可抗力的因素，失去正念该怎么办？我昨天晚上呢特别为这个因素呢听了看了这个净土圣贤录呢，以及我亲耳听到我们今天晚上在十二楼讲经的翁世杰老师，他去年他父亲往生的一段经验。他说他父亲平常就是一个只是一个儒家的人啊，他只信十三业道，那平常也不念佛，也不去听经闻法，没有。可是到了他被诊断为肺癌末期的时候呢，他这个学佛的儿子啊，就开始开导给他一些观念，然后他在这么多他儿子所介绍的法门当中呢，特别欢喜，说他要到阿弥陀佛国入学。然后呢， 他也没有老老实实的去称名念佛，他就一样的，就因为他知道我的去处是什么了，于是心就安下来了，心就安下来了。剩下来他在往生最后一口气之前，都在怎么样让他的眷属因缘能够放心啊，你们不用替我担心，我一定去那边入学里，反而劝身边的人心永远保持在善心安住的相啊。那么他儿子当然可以为他修什么观音法啦，这个六字大明咒啦，所有一切三个回向该做的他都做啊，该做他都做。然后到了他有一天，他录音带上面是讲说他那一天礼拜五啊讲经回家，因为他家住在桃园呢、啊，然后接到他大姐来电，然后他们家老家是在嘉义，然后又从桃园呢接到电话回到那边去，然后呢他爸爸气息微弱，然后他又把他爸爸从他爸爸特别交代要把他送到安宁病房啊，于是他就跑到这个台北的安宁病房。那么因为他们家的儿女呢都在北部，他事后就回想他爸爸这个要求是因为要方便他的儿女们就近能够在最后一眼看到他，所以他说他爸爸那个心地之善良啊，都是在考虑到别人，用这样子的善心安住，然后生死完全交托给阿弥陀佛。然后到了临终前那个晚上呢，跟他儿子要说我要穿袈裟，他就很纳闷，我去哪找袈裟给你穿？是刚好就在去年的这个暑假呢，这个翁老师有去过他美国他老师家，他老师是轮珠说巴格那个仁波切，那也不晓得因缘是怎么样，就刚好他老师送给他一件黄色的大的那个大的 T 恤，反正就是很像袈裟的颜色。哎，对对，藏传那个，哎，对对对，就那个里面那个上衣啦啊，然后呢，他就把那个东西当做袈裟给他爸爸换上了衣服，他爸爸就高高兴兴的啊，然后呢就说我要走了啊，我要去入学了，就这样子，我要去入学了，然后呢，这个还是有口气，然后眼睛闭上，气息很微弱的就睡着了。然后睡着之后呢就没有再醒来，然后一直到半夜晚这个晚上呢，机器就响起了他的心跳停止了声音，然后呢因为这个他们还是要你只要往生了之后呢还是要从那个病房要移出来嘛，然后他就干脆说套上氧气筒啊，就把他又从桃园送回。那照我们平常这个临终关怀的人说，哎呀，刚临终半个小时之内身体是不能动的，他还从这个医院呢送回到嘉义家里面去，然后呢再把氧气拔管，然后死亡时间呢就以最后氧气筒拔管的时间为主。那么在往后他们在那边做法事的时间呢，他还相应他两个儿子就相应看见这个三众已经把他爸爸接走了，头也剃了，袈裟穿了个正式的衣服，然后高高兴兴的入学去了。就是这样子的。那我听过太多这一类不是在很殊胜很圆满的临终的因缘，我们一般讲的那个助念的因缘，那个圆满具足的因缘底下，它还是善根相善根发相的往生极乐净土，重点就在那个心态嘛，懂吗？我们回过头来，如果本愿这十八愿的本愿它的目标就是善根普被，它不应当设任何的条件，是不是？它不是有任何有相的条件造成违缘跟障碍，只有一个东西是必要的，就是感应道教，就是心跟阿弥陀佛本愿的感应道教，只有这个。所以如果你真的能够把生死这件事情完全的交给阿弥陀佛，交给十八愿里面他对我们的誓约，你完全交给他，生死本来无惧，而你剩下的事情你怎么样安住其心降服其心呢？就是把你的三业把你的心地永远以菩提心为安住处，考虑到怎么样给人方便，对不对？所以你看所有善根发相而能够得生彼国的都是这样子的个性的人啊，不是靠具体的念佛外向上的各种的条件，不是那个。而我们看我们今天所有的念佛人太注重这些外向上的有相条件， 而本经当中却说你信愿具足的没有，如果具足应该有什么样子的感应道教的善根发相呢？三业应当就像是一个道道地地的净土中人，净土中人什么？生死无惧，对不对？生死交给阿弥陀佛，你此生这个三业完全就行在哪里？行在无相回向的般若心里面。因为这条菩提道是一个平平整整有佛加持的本愿的道路，何来那么多向上的要求？如果这个这一愿要称作核心本愿的话，应当是如是，应当如是。所以既然我生死已经无惧了，我其他的三业行当然就依着三福的十一个功德行，对不对？以及所有一切十善业啦，以及经上所讲的一切的善业力，一切善业力去修足这些善根福德的因缘。但是呢，绝对不能够以这个善根所得到果报为依止，要归无所得，归无所得。所以关键就在于经上所讲的回向发愿心，对不对？那你为什么你对他深信不疑？因为这条道路本来就是一个跟圣道无二的道路，就是一个为菩提道往生彼国的方便路、方便道。而这条道路为什么可行？就是因为空性所显，真理相应。如果你懂一点道理跟方法，你完全知道这个本愿不是空话一句，不是空话一句。所以呢，更不用去担心临命终时万一病苦太重，你抠马掉了，整个心意识就不来，没有作用了，你怎么样能够心安住的能够得生彼国？这个根本不是问题。就所以呢，重要就在我们平生业程，懂吗？阿弥陀经就清清楚楚跟你讲，你平时要能够做到一心不乱。一心不乱不是叫你要得到多高的禅定的境界，你信愿皈依境能够具足，然后调伏你的初衷的烦恼。因为你只要不烦恼这个生死，不记挂这个生死，你记挂的是我要决定成佛，因为成佛的缘故，所以我要往生彼佛净土。而这生死已经有阿弥陀佛的誓约保证，我一定以这个信愿为安住处，降服一切的威缘，剩下就把三业行安住在一切的善念处。善念处，我曾经助念过一个我的老师，那个他最后一句话就是：你们呐、就不要念了，会口渴，喝水去。就我们大家喝水去了，他就往生了。最后一个用这样的善心，自己心安住降服，完全没有烦恼，高高兴兴的就走了，知道吗？所以你只要用这样子的三业相应的力量，你不用担心临终的那个时候的状态啊。乃至于呢，有人第六个问题，他说我临命终时如果没人助念，那就糟了，就糟了。那这个因素多么没有把握，你知道吗？多么没有把握。那当然因缘殊胜，福报好没有问题，不过好没有问题啊。那万一旁边念的佛的调跟你的调不一样，你是不是要生烦恼了？对吗？你看到人家在打瞌睡，你是不是生烦恼了？别人打个闲岔，讲到一点你不喜欢听的听，你是不是又生烦恼了？如果你靠这些有相的东西心做很多的要求的话，你的心不见得会清净你啊，对不对？那更何必你要花一点这样的心去烦恼别人助念？如果你一定要求别人助念，你就会要求很多向上的问题。而我们所有助念的功德都是为了什么？都是因为我有这个因缘，大家本来就是莲友，大家共修，只是继续这个共修的因缘罢了。利用我往生这个因缘，创造大家一起共修的条件，只是这样子啊。他还是那个作意用心都是善的，不是为了自己的功利益啊，完全心都不在自己的要求上面。好，那更不要讲说第七光念一句佛号就够了吗？你对佛号显然没有了解，才会问这个问题嘛。名是以招得的，你怎么会去问这个佛号就够了吗？怎么念念这个阿弥陀佛的四句音声就可以得生彼国？哪有这么好的事情？那表示你对于本愿念佛完全一点都不了解。好，第八个问题说，念佛是很好啦， 那么我是不是应该要这个修一点功德来辅助，岂不更稳呢？对的，但是我说过，修功德不能够做果报想。看我现在一样是《般若经》《瑜伽师地论》这些大经大论都在学习，可是呢，我绝对不求什么，不求果报，果报自然成。但是呢，所有一切的善根也一样，记住做怎么样，做无相回向。因为我的果报并不是以自力善根成就，而是要到阿弥陀佛，在阿弥陀佛那样的修行的法音世界去那边入学，对不对？完成一生成佛的佛道，那个才是我要的东西。所以你的本愿一定要切合这个实际，不能够违背你的本愿。你要么走那条道路，要么是走这条道路，清清楚楚的，不是摸黑黑马后，不是这样子的，二选一的道路，是要决定往生的信心。第九，念任何佛菩萨的名号不都一样吗？对，都一样，他在消灾祈福，对不对？这个功德上决定都是一样的。你如果跟他请求说，依你的加持力能够送我到阿弥陀佛国去，那么既然如此的话呢，你为什么不单纯的只是念阿弥陀佛的佛号呢？为什么要念 A 佛然后请他送到 B 佛去？就好像说这个你要拿到周润发的这个像，你就说你拿要了廖成林的像来，那要几张？要六张廖成林的相片，再换一张周润发的相片，是一样的道理，就不需要这样子的迂曲的，这个是一个问题啊。当然呢，如果你个人的相应，那绝对没有问题。我想佛绝对不自私的，你从各种经上的功德是一样的。你要修短本愿，对不对？去了那里之后修短本愿，你要往司法界去成佛，谁会障碍你？没有人会障碍你。你要去哪里参访？你要去哪里供养哪一个十方世界的佛？没有人会做障碍的，啊、哦，没人会做障碍的。可是一定还是要有个本愿，这是一个关键之处。那第十，他说啊，我现在诵经持咒拜忏放生布施，这样修应该可以往生了吧？查一个条件，信愿具不具足啊？你是不是真的要欲生彼国啊？这才是关键。这些都是叫做善根福德因缘，但它不是称其本愿。称其本愿是自心信要欲生彼国，这才是本愿嘛。所以你怎么样做都 OK 啦，你要迂回走任何其他的条件都 OK。信愿具足，自心信要就是告诉你皈依境是不能够有选择性的。欲生彼国，你一定要真的这样子求，真的这样子愿，其他的都非我所愿，这样子才叫做称其本愿啊，称其本愿。好，第十一，凭我念了这么多佛号，也做了不少善事，往生应该没有问题吧？如果没有问题，你还问这个问题干嘛呢？就是要寻求别人的认同跟确定跟保证而已嘛。如果信心还要带他缘来保证的话，不是的，要开悟做主乃至于要念佛往生都是不带他缘的，因为他都是靠信心增上取胜，不是靠一个门槛，不是靠一个标准，不是靠一个人家的决定的一个背书，不是靠任何门槛的跨越，不是。只要你的心是自心性要欲生彼国，就是可以，对不对？十念就是不管你怎么念，你只要以这个为皈依境，愿成就就必然往生。那么你一直见不到佛，有人求思很切啊，每天啊这样子24小时啊打波舟啊，一个波舟两个波舟这样子打，奇怪了，波舟三昧不是见佛三昧，怎么老是见不到佛呢？啊，会不会是我念佛的方法不对？如果你要以相来见佛，你不晓得佛本来就在眼前了，懂吗？只是你本愿相应，时候到了，你自然就得见。不是你今天用我想见的心，然后你念他的名字，他就一定要来给你见一见，不是这样子的因缘力啊。所以呢，你如果用有相的心来求，你就一定会返回到这个问题上来。会不会去怀疑这个方法对不对？是不是应该加点什么方法？我再说一个见证啊！这段时间以来，我一直在做一件临终关怀。是礼拜六下午啊，有一个我班上的学长啊，他父亲也是癌症末期， 那现在又从台大医院呢住了两个礼拜，因为他们只能够住两周哈，然后他就转院到慈济医院去。哦，他开始的时候啊，病急乱投医啊，到处所谓的善知识那边就问，那该要怎么样了？该要怎么样？然后他往生币也拿来了，金刚砂也拿来了。我说你拿那么早来干什么？准备把它穿在身上吗？啊，然后呢？结果他父亲呢也听他的话了，可是也不是那么的乖，然后呢总是计较身边很多的因缘，然后他到处去问了一堆的方法，回去就跟他爸爸讲，你要这样子。我说你这样的用心完全错误啊，你学来这些方法不是使唤别人要如何做的，而是要你自己能够安住其心啊，你自己都是那么歇斯底里，你怎么在你爸爸旁边能够陪他往生呢？说你现在要做的事情就是你所有问的方法你自己要去做，然后你自己回向给你父亲，祈求诸佛菩萨加持能够帮助他带他往生，是用这样子的回向发愿力，你自己能够安住其心才能够帮助你父亲，否则你这样子散散乱乱的，老在旁边看你父亲念佛念的什么地方不好，功夫哪里做的不够，因为条件应该怎么样改善才会更好，干嘛你是督学啊，如果旁边住念的人是用这种方法来要求当事者的话，那恐怕很难往生了。这些都是很多人观念上不对的地方。那我刚刚想说，你应该要感恩你父亲啊，第一个你父亲平常就是对你有恩了，你也对你非常感谢他，第二个你在这个时候呢就更不应该要求他做一些不太熟悉的东西，他只要心能够安住，告诉他这些事情是四件事，不需要有一件事情足以挂心的，对不对？足以挂心的，这才是你今天要关键的。而你今天呢，要以感恩的心，谢谢你父亲有这个机会让你好好的学习念佛法门啊，搞不好你念得好啊，你还会开悟啊。以文明的功德呢，可以有机会开悟的，有机会得到普等三昧等这些出世解脱的功德利益。所以你要借这个机会，谢谢你父亲有这个机会让你好好的把念佛法门这件事情搞清楚弄明白，用这样的心回向发愿，希望佛菩萨带你爸爸往生阿弥陀佛国。然后他在别的方法别的善知识建立的方法都行不通的情况底下，最近这段时间都听我的方法，他就说哎呀，最近我念佛很相应呢，很相应呢。我说好啊，继续这样子。结果呢昨天呢他又来找我了，来找我说哎呀，我们三楼有一位建制辈的法师齁，跟他讲说要念法华经啊，他就念法华经，那法华经也很相应，然后就碰到那个诺拉往生那个诺拉金色的人，就跟他讲不行了，要用六字大明咒，他开始来了。当你有两个以上的声音，你心又不是又乱了吗？平常念佛功夫就在于那四个字，一心不乱。你老在那边找心乱的因缘，你怎么样能够帮助你父亲往生呢？你到底心中还有什么多少不确定的事情呢？不就是这么一件事吗？单单纯纯的简简单单的事情，这么简单的事情你反而不生信心，你还在那边东问西问，增加你心乱的因缘，你不是违其本愿吗？怎么能够叫做称其本愿？这是关键的因素在这里吗？我们今天在谈了，然后呢再怎么样念佛，第十三个疑问是再怎么念佛都没有往生的把握，这样子行吗？很多人是这样子的，学念佛法门，你其他的法门也学不来，也只有靠这个了，可是学了半天呢，对他怎么老就是不相信，信就是信不进去，这就是障碍的为缘，这就是整个的障碍往生的关键因素。跟这下面一个，念佛多年了，怎么越念越感觉索然无味？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出在你皈依境没有建立啊，所以你对这个佛号的联想没有具足想，没有具足因缘，这是关键的因素。好，那第十五个呢？疑问他说啊，总是莫名其妙的觉得似乎念佛念得太少，功德做得不够，这样子能往生吗？那当然肯定不行嘛，对不对？好，那十六。如果现在死了怎么办？一定可以往生吗？我才刚开始听到这个法门而已，功夫还没有做足，我可以往生吗？这些都是疑问，都是疑问的疑盖疑心的相。 其实都不在于你整个有相的功德善根的多少，条件门槛的高低不在这个，而在于你今天能不能用信愿心降服这一念疑根的相。以上这些相，如果你还有任何相上的要求，你就是自力念佛的人。而自力，单纯的自力念佛是很难往生的，除非你正果。正果你也要切愿，你对这个阿弥陀佛这个法音世界完全都没有信愿心，纵使你正果了，你可能也不见得是往生彼国的。所以这就是整个的关键。所以十八愿他所谓的自心信要，所有善根信心回向，愿生我国，就把信愿行到底要怎么行的理论方法完全讲清楚说明白了。虽然康塞坎版本并没有所有善根信心回向这八个字，可是在愿成就文里面也有，这是上礼拜跟各位做的一个报告。为什么？因为绝对不可能一个人连一个善根都没有这辈子。你知道善根广到什么程度？广到只要小低头单合掌都算是善根。难道你这点善根都没有吗？我每天上课念这个称三称阿弥这个释迦牟尼佛的佛号，结束的时候呢，所有的回向文，难道你没有念过吗？这也就叫做善根福德因缘。没有一个人连一点善根找不到的，不会找不到，是不是这样子？所以重点就告诉你，当然称名念佛绝对是一个开启法界力量的关键因素，可是它的关键因素是要以名招德，招来三业感应道教的功德力，以这个功德力成就往生彼国的加行，对不对？不是用这个善根因缘直接代换的条件。而关键就在前面那个自心信要，闻我名号。闻我名号者，就是对于阿弥陀佛的本愿念佛所有功德，你要能够完全的闻思修啊，对不对？不是完全没有听闻学习受持的功德。你如果没有完整的听闻受持的功德，你起了相应行吗？进得了皈依境吗？完全不行的，完全不行的。所以闻我名号这四个字，就包括你要听闻，你要受持，然后你要深信，你要切愿，用自心信要的心建立你的皈依境，然后有了皈依境之后呢，你所有一切的善根都回向往生彼国，就是这样子。而这样子就叫做本愿念佛。而这个念佛既不是自利，也不是单纯的他利，是自利、佛利、法利，这些因缘利都能具足。如果还遇到善知识旁边助念帮你劝导，那更殊胜了，对不对？你会排斥吗？你会排斥吗？以前我还是耍帅，我说我念佛念得这么好，对不对？修行也有一点法义的相应，我不需要有人念佛。那现在我就觉得有人临终助念还是蛮好的，对不对？你往生在大家都还在，如果有机会的话，那我如果那个时候还能讲经的话，我还是愿意。还讲完经之后呢，赫然而逝，不是也很好吗？就像头一低就走了。这是非常殊胜啊，就是这样子啊。所以往生那个时候最后一念心的相太多种了，就在于你平生业成这些功德能够成就，按照这个本愿的方法成就。好，所以呢板子上写呢，无相回向，这是波尔金所说的无相回向者。那无相并不是没有相，是不能够在相上做愈合愈离整个主宰作者受者任何的有我所的想法，不能有这个想法的呀。不是一个具体条件的交换，而是你的信愿具足，建立一个归境以后呢，所有善根以无所得的般若智慧调练你的心，因为你心中只有一件事儿，往生彼国，用这样子的相应行得生彼国。整个经最大的交集是这个东西，这是以经解经，我们找到一个最大交集的本愿念佛整个里面的理论跟方法。那么所谓唯出无逆毁谤正法者，就是除去这些违缘，除去这些违缘。纵使你过去曾经犯过这两个因缘，你只要决心利用第21个愿悔过得生。 所以你看哦，旁边助念的人呢、啊，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呢，是可以替他做拜忏。我们等一下讲到21个愿就可以知道，拜忏平常功夫就要做，何况往生的时候，不管你自己认为你这一生做得怎么样，无始劫来的业习也很重。拜忏是为了要能够成就止观。好，如果我有任何微小罪、无心犯的错，都也希望能够求忏悔。我们在礼拜一的课特别强调，菩萨道的菩提分法从哪里入啊？从忏悔，从惭愧心开始入啊。如果你总觉得自己修养到了一个地步了，那是我见我慢的心啊，那是根本烦恼之所依也。所以惭愧心刚好对着什么？对着我见跟我慢啊。把这些过失呢，向阿弥陀佛发漏，一切的这个问题就交给你了，对不对？你就不需要有任何的担心了，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所以呢，怎么样能够用这样子的心，心这样子的谦卑，那样子的恭敬？所以《普门品》里面就讲了，你念佛、念观世音菩萨名号是什么？常念恭敬南无观世音菩萨，常念恭敬，不是恭敬常念，不是我乱讲，是经上这样写的，普门品是这样念的，常念恭敬南无观世音菩萨，常常意念让你的心安住在恭敬心当中。然后南无是皈依的意思，是通身靠倒的意思，观世音菩萨的名号功德。那透过你的信念口称名，耳根六根色受，用这样子三业相应，感应道交，得生彼国。整个的理论方法大概是最大的交集，不管连我们所谓的19愿、21愿、21愿都一样，都要符合第18愿的根本大愿。好，我们用这样子大概简单的结前啊，简单结前。所以关键就在于第一个，不要有任何我见我慢、欲和欲离的主宰意识，用任何自己的善根福德去求果报，不是这样子求的啊。他的方法就是什么呢？他的方法就是善根福德是要修集，可是以这个做缘，这永远是助缘，懂吗？永远以这个助缘。正因是什么？正因是信愿具足的心，这是正因。信什么？信我终将要成佛啊！依妙老的话来讲，就是菩提心，身心相信这一切是业性本空，但是呢，这个往生的因果是属实的，是空性正见的最高的见地。以这样的身心能够明白这个道理，跟空性诸法实相的相应的道理，建立这个本愿，建立这个阿弥陀佛的本愿。所以不管你修学什么法门，如果你以这样一个密宗所谓的感应道教这个法门来做皈依的话，那么这个关键恐怕是最大的交集。而这种心就叫做无相回向相应心，也就是自心信要，所有三根信心回向，愿生我国。所谓乃至十念者，我上个礼拜也讲了，十则是圆满法术，就是你没有其他的意念了，也就是心不颠倒的意思。你维持你平生业成、平常念佛的功夫，念心力，管你临终的时候无常到来，那个时候是什么样子的因缘，根本没有关系。我举我太极拳的师公，我师父的师父。那一年我刚跟我太极拳老师拜师学艺的时候呢，我的师公啊86岁，可是还是步履健朗啊，他有很多的外国弟子在那边教他。那有一次呢，这个一个阿斗啊用摩托拜啊载他去另外好像国父纪念馆什么地方去教另外一批学生。然后在路上呢，车子撞，然后他坐在后座，也没有报警，整个人就噗弹出去。弹出去之后呢，哼，摔地，落地以后只有轻微的皮肉擦伤，然后被送到医院去。医生说：“你这个老人家为什么飞起来一丈远掉到地上，只有这么轻微的皮肉擦伤？”他说：“我练太极拳的呀，全身放松啊，那是自然的反应啊。”懂吗？就是这样子啊。所以 马大哥问我，我为什么不能回答？我为什么不能够打包票？因为这不能打包票了，因为状况是功夫不等的。你的心地状态是怎么样？不知道。如果你平时业已经成就如此的殊胜，你的思想已经这么样子的确定，如果你已经做到生死无惧，这个是关键因素。你信愿是不是具足，那就看你平常功夫是不是这个样子。你平常如果已经是这样子的心地功夫，那管你无常条件到来，那个时候的状况是什么？因为我施工的那个例子，他如果是念佛的，也就是那个例子，我自己的亲身的经验，大概是三年前吧，我骑脚踏车，然后要去搭捷运，对吧？那个中山那个中山纪念堂，啊，现在叫自由广场。到那里，那我就骑马，然后呢，这个到现在长荣大楼啊，先以前的国民党党部那个地方，到那个角落，然后穿越马路过去。然后呢，本来就是属于我的绿灯，然后有一个闯红灯的骑摩托车的，就拦腰撞我的脚踏车，我就很清楚的被撞弹了。后来那个车子是折成这样子了。拦腰，我脚居然还可以让开，然后他撞到我的那个脚踏板的地方，整个车从右边撞进去嘛，那车子是凹成这样子的，凹成这样。起来之后呢，那我左边擦撞，就这边跟左腿两个，因为掉在地上嘛，磨破了，可是脑中是清清楚楚的在念阿弥陀佛，好清楚的在念南无阿弥陀佛，对不对？所以我上个礼拜，这个礼拜一在讲菩萨地的时候呢，我曾经引到那个富罗那跟世尊的一段对话。他最后一段对话说，如果真的这个居萨罗国的人要了我的小命，他心中怎么想呢？他心中，我有些师兄弟啊，正了退分阿罗汉呢，还努力的要求赶快要死掉，免得他退了阿罗汉的果位。我今天完全都不用求。对不对？这些众生自动把我的命根给断了，对不对？保住我不退转的阿罗汉的果位，他这样子。所有圣道有一个最大的交集的心地，就是这个生死无惧。只要你的思想正确，念力不颠倒，不散乱，对不对？所有一切，纵使交给因缘果来决定。你也完全不用担心，你也完全不用担心。这个心呢，是几乎跟正果的人一样的心地。所以从出发心即等正觉，就是说，你如果对于佛、对于法、对于三宝、对于一切的法门里面的关键是这样子的信愿具足、信心回向，你心地永远保持这样子。虽然你只是出发心的业众凡夫，可是你的心的功德力跟阿毗跋致菩萨一样。这个就是这句话出发心即等正觉的意思。所以因为这个道理，所以我说念佛往生的净土行跟圣道行其实没有两样，差别只在于方便道的差别。